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那说到去年2022年呢，我相信大家就是如果有看这个新加坡电视剧的话，一定都有在关注你的世界我们懂哦。因为当中这个角色呢，其实我觉得郑天才的角色是真的是让大家看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甚至是每个星期都一直在追说哎，到底这部剧更新了没有。那当然说到去年呢，电视剧一播出了之后，其实在新马两地也引起了非常多的一些话题。当然今年也非常的开心，因为呢前阵子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红星大奖的这个入围名单呢终于出炉了嘛，我们就看到说哎，许瑞琪呢今年就被提名最佳男主角这个奖项哦。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许瑞琪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呢聊一聊的，欢迎瑞琪。
哎，马来西亚朋友大家好，我是许瑞琪。
那这时候呢就想问问看一下瑞琪哦，就是这一次呢就入围了2023年红星大奖的这个最佳男主角的奖项嘛，所以当时接到消息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接到消息的时候其实是早上，然后那一天早上我还在做我每天早上做的事情，就是在喝咖啡看新闻，然后我见有人打电话讲哎，恭喜你啊，就是你入围男主角啊，怎么样，开心吗？当天早上我其实还蛮忙的，因为我赶着去上班，我有点迟到要去拍戏，所以其实一整天我都没有再去想这件事，直到中午的时候很多媒体就开始想要跟我聊天这样子，然后就是觉得这个角色其实让大家了解到我，也让大家看得到我，但主要就是也是很感谢大家，就是因为这个角色，然后大家也知道其实我们拍戏很多时候就是想要很人生化，我们想要把真实的故事说出来，然后我们的剧组也是很用心良苦的去做很多的 research，然后去了解这些小孩子还有他们的家庭。那现在就是我们也有蛮多就是演员啊，还有主题曲也有最佳电视剧也是入围的，其实我们还很开心的，总共就有九个不同的 category 入围嘛，很开心，很感激大家就是会注意到我们这个题材的这个电视剧。
而且呢我觉得这一次呢入围了九项呢可以说是对这一部电视剧呢非常大的一个肯定哦。那当然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各大的媒体呢都有看到大家的报道说哎，今年呢许瑞琪是这个红星大奖2023视帝呼声最高的一位人选哦。所以其实你本身的这个心理会不会觉得说啊特别的压力呢？
其实压力是大家给我的，其实我对自己的压力并没有那么多，而是周围的人跟我说他们很期待看到当天晚上会有什么结果。可是我还面对我两个长辈还有后辈还有前辈，就是简浩大哥还有齐友大哥，两位都是实力派的演员，而且有很多年的经验，还有齐友就是他已经赢了很多次的最佳男主角，而且他又是我们电台的星光大道的一个演员。那其实我还是以一个平常心的心态，最主要还是很感谢就是大家会因为这部剧然后了解就是我们身边的特需的朋友们啊，特需的家庭，其实这些都足够的，奖项呢就是一个 bonus。
所以就是抱持一个比较平常心的心态去面对这一次的这个奖项。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这一次的这个视帝的角逐部分呢，像是有很多的一些前辈，比如说像是有孙正啦、黄炯耀啦、黄振龙，还有就是戚玉武，而且你也曾经在访问当中呢就有说到今年你最强的劲敌呢其实就是戚玉武，能不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呢？
我跟齐武大哥跟他演戏过，然后当时跟他演戏的时候就发觉一场戏可以用很多不同方式去表达你的信息。那其实当时我还蛮新的，然后他让我知道诶，其实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表演，然后当时那一场戏他对我的要求特别高，他让我流了眼泪。如果大家看到他那部戏叫做大大的梦想，所以其实他是我们在新加坡蛮欣赏的一个前辈的一个演员，而且他又是一直都很上进的一个演员，那大家都很看得起他呀。Yeah. 然后简耀大哥呢，其实他本身他很好笑，然后他也有很多想法会跟我们后辈商量，会跟我们检讨，会跟我们说。其实我觉得主要全部入围的男主角呢，他们都为他们的角色做了很大的一个贡献，也做对他们角色做了很大的努力。我其实觉得戚武会是一个最大的敌人呐、啊，你们说的一个敌人，就是因为就是他很有经验，然后他也是很多年的师弟。
好，所以就好好的期待就是接下来的这个结果。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了解完了就是关于到这个颁奖典礼的部分了嘛，那就回归到你自己本身，那其实当初你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进入这一行的呢？
其实这个故事蛮有趣的，当时我还在读理工学院，那当时我们在吃午餐，然后制作组会来新加坡每个不同的理工学院认识到有一些新的演员啊，或者一些新的面孔，看有没有机会就是入行这样子。当时我在吃午餐，然后制作组的其中一位就是走过，然后就看到我，他就觉得诶，其实这个男的看起来还蛮不错的，然后他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当时我只是很单纯的想要翘课，所以我可以去玩一下。整个比赛完了之后呢，我服兵完了之后，我就想说诶，其实演艺圈我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唱歌啊跳舞啊或者演戏对我还蛮新鲜的，我想尝试，所以不知不觉我就入行。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RCU 人物专访。
TFM 啊，新闻人物专访，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所以刚刚你有提到嘛，就是因为演艺圈其实有很多很新奇的东西，然后也非常的好玩，所以其实在过程当中有没有想过说这条路就是不好走，然后有想过说要放弃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吗？
其实没有，因为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会跟我说，你怎么很像学吉他或者学钢琴啊，或者你想要做任何事情你都三分钟热度的这种感觉。然后直到我服兵役吃完之后呢，我就觉得其实开始喜欢上演戏，然后讲说就算两三年四五年还是没有成绩的话，其实我每天都没有觉得我自己在上班，然后我也是可以感觉到有不同角色的人生啊，不同人生的体验，然后觉得其实蛮开心的。然后我也可以出国啊，我出国的时候也是其实是在做工，但是我在玩，而且从我入行到现在我每天都在玩，我其实没有觉得我在工作，所以我觉得其实还不错，还可以继续尝试一下。然后接到了天才，目前为止天才是一个让我学的最多的一个角色。
所以他算是你挑战最大的一个角色吗？
其实每一个角色都有挑战，就是当我们开始接到剧本的时候，然后我们开始去做角色的理解，然后去创造这个角色，其实当时是最有挑战的。那其实你当时真正的去学着去表演，或者去学着他说话的方式，或者他的身体语言，或者他呼吸的那个 tempo， 然后你才会开始了解到那个角色怎么去表演。可是当你一觉得这个角色我可以表演之后，你才是去觉得其实这个时候是最好玩的，辛苦的时候是你在创造这个角色的时候。
所以当时你在研究这个角色或者是在揣摩这个剧情的时候呢，其实你究竟就是花了多长的时间在可能觉得说这个部分我应该要这么样演，那个部分我应该要怎么样把我的这个情感表达出来，其实当初在这个过程当中花了多长的时间来做准备呢？
OK， 我们开拍的时候是差不多去年二月的时候，那我接到角色的消息的时候是差不多十月的时候，所以我大概有了四个月的时间。那其实那四个月的时间呢，我当时还在开一部戏，但其实我走在路上我都会看到这些特需的朋友们，然后我就会很特意的去观察他们走路的方式，他们的亲戚人照顾他们的方式，然后他们说话的方式。所以如果当时有朋友们觉得我有一点不礼貌，因为我一直瞪着他们的话，我现在跟你们之中道歉，因为我其实真的很想观察他们，然后了解他们其实真实生活中是怎么表达自己，怎么用自己的手啊，走路的方式啊，跟父母亲讲话啊，每天上学的时候他们是用什么心态去上学的，然后回家之后他们会喜欢做什么，看手机还是读书本还是看电视。其实他们很像小孩子一样，对生活其实没有并太多的要求，主要就是我每天我这个时间起床，我这个时间睡，在这个时间之内呢，我要上课，我要吃饭，然后我要看我喜欢看的视频，不管是上 YouTube、Facebook 还是看 TikTok 还是上抖音，就是很单纯，不会像我们现在生活走得太快，然后想要应付太多人了。
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RC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IRC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 Jake 贾克伯。那其实从这个角色当中让你就领悟到最多的东西是什么呢？
领悟到最多的东西啊， 有时候我们生活脚步走得太快，然后我们凡事都要放慢脚步，看一下我们周围的人。就像我们每天做工，然后你回到家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跟你父母坐下来跟他们谈天啊？你有没有关心一下你身边的人啊？你有没有真正的想要去理解你自己真正的想要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照顾你自己的心理上的健康？其实这些都很重要，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上，我们一直往前或者往将来去想，而是去努力。可是如果你现在没有把握当下的话，你怎么会有将来？这是我在这些小孩子上学到的，而他们每天都很开心，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事情去想，也没有说，哎，我今天要做这个，所以我明天可以做 step two。我今天一定要做 step one，我明天才可以做 step two。他们并没有这样想，我就说我今天过得开心，我吃得到我喜欢吃的，我做得到我喜欢做的，我们明天再来，就很简单啊。然后其实你跟他们接触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觉得他们其实是最单纯的，而我们开始接触到社会的一些繁杂的一些事情，然后就有时候会搞到自己很乱，然后失去方向这样子。
像他们就是活在当下，然后就觉得说，哎，当下的那一份快乐呢，如果我能够感受得到，那就好了，就是不会去想太多的一些事情哦。
TFM 阿秀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TFM 阿秀人物专访，你好，我是 Jake 贾克波。那其实说到你的这个演艺之路呢，我们也知道说，从之前的这个最佳新人奖啦，一直来到了今年的这个，就是最佳男主角的这个提名哦。其实，是什么让你一路觉得说好，我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坚持到现在呢？
我觉得新人奖就是一个对新人的一个鼓励，就算是对一个新人的鼓励，也不代表就是说你没有了这个新人奖，就是你没有以后的路可以走。反而就讲说，可能你不接了，你会更努力，或者可能你拿到了新人奖，你会更努力，或者有人，或者有些人就觉得，他们可以偷懒一点。也并不代表这么做。当时我入行了之后，我只有2年或3年的时间。其实对于演艺圈来说，其实很短。我也没有想说当时要得到，或者想说不想得到。当时也是以一个平常心去接待这个消息，因为我觉得时间会证明一切，时间会证明你的努力，而不代表当我25岁的时候我很成功，然后我到60岁的时候也会继续成功。人生不是这样子的，人生就是一直要继续努力，不管你是为了你的家庭努力、为钱努力，或者为了你的将来努力，不管是什么原因，对金钱、对爱情，或者对你的将来，你还是要努力的，并不代表你得到了一个东西，你就可以放弃，或者你就可以稍微松一点。
是很多的东西，我是觉得说，大家就是还是要就是为自己做的那个事情呢，就是认真到底哦。而且呢，就像瑞奇所说的，就是一旦呢自己喜欢的事情呢，就是如果你从事的话，就一定呢要把它给做到最好。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阿秀人物专访，你好，我是 Jake 贾克波。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呢，就是瑞奇最近其实都挺忙碌的嘛，能不能够来跟大家分享最近有什么是一些新的计划呢？知道说，哎，好像你最近有在拍，就是关于到送餐员的这一部电视剧哦。
是，我刚拍完一部戏叫做《送餐英雄》。那《送餐英雄》呢，主要就是在讲说，当时新加坡就是 CB 的时候，然后马来西亚那里就是 MCO，所以当时就讲说很多餐馆很多生意都不能开嘛，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在戏里是饰演一个老板，那因为餐馆不能开，然后不能营业，所以损失很多钱，所以我这个老板我是欠债的。对，所以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们不管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那边的朋友们，你们都会觉得，哇，其实当时是真的蛮难熬的。但其实这部剧呢，不是想要让大家想回过去而觉得伤心，是想要让大家觉得，哎，你想回过去了之后，你现在想今天，其实我已经熬过来了，没有什么事我是熬不过来的。所以不管是金钱上的问题，还是大家会损失可能一个亲戚对于疫情的关系，但大家都学习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要把握当下。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赚钱是一定要赚钱，但是你们还是要注意到你们周围的亲戚啊，你们的朋友们啊，你们的爱人，要多花一点时间。对，所以呢，这部戏会在4月多5月会在 Miwa 上映，那到时候大家一定要收看，因为 这部戏会让大家回归当时的一个情景，就让大家感受一下，其实最坏的时期已经过了。那我们现在社会也是开始变比较好，然后生意可以开始开了，接下来的路会更好走。
是，我们就一起好好的，就是展望未来哦。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你就是为了这个角色做准备呢，就特地的去当，真的是注册哦，去当这个送餐员。所以当时这样的一个体验呢，就是让你收获到什么？
其实当送餐员是很辛苦的，也很辛苦，是因为你要有很多自律，都早起。因为如果你不起的话，你就是没有收入嘛。你早起，你就有收入。然后你跑得多，你时间跑得久，你就会有更多的收入。你时间跑得短的话，你可能收入会比较少。那你收入少的时候，你会想要回家吗？或者你不想做工的时候，你会想要回家吗？所以当时送餐员其实挺辛苦、很累的，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大哥大姐啊，你们为你们家庭，我就是想要感谢你们为社会，也鼓励你们当时你们为社会付出的一切。其实除了辛苦之外，其实你们在路上很孤独，没有人跟你们聊天，你们骑摩托车也很危险，有可能很多时候你们骑得很安全，其实别人不安全的时候，也可能会害到你们，会有点损伤，或者让你们受到伤害。不管怎么样，也是很感谢大家当时，不管是 MCO 还是 CB 的时候，就是为社区的朋友们送到他们的午餐、晚餐还是早餐。如果没有他们的话，当时大家就要煮饭了，
是，就是无论
你
如
知
何
道
都
吗？
要下厨。
对，然后很多人就会很会下厨。如果全部人会下厨的话，现在那些餐厅就很少生意了。
是，没错。那今天呢，从这个访问当中呢，感受到说，哎，我觉得雪瑞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去体验生活的一个人哦。那当然，我们就一起好好期待说，接下来你的这一部《送餐英雄》，也希望今年的这个2023年的红星大奖呢，可以呢，真的拿到一个视帝回家啦。我们再一次呢，谢谢雪瑞奇，谢谢你。
谢谢 Jacob，谢谢马来西亚的朋友，拜拜。